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先知书课程的时间。也谢谢主的恩典呢，这一次带领我们在先知书啊，我们一起有很多的学习。目前呢，我们课程进行到的是先知书下第二部分，我们已经开始谈到了以西结书，先知以西结书。那么弟兄姐妹，凌晨还是要提醒您啊，如果你已经是报名注册登记的学员呢，凌晨为你预备了课程的讲义大纲，如果你需要呢，你可以来信向我来索取的。当然凌晨也盼望呢，在每一堂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你一定记得要准备几样东西。第一个一定是准备好圣经啊，那么另外呢，你要记得准备好笔记本，同时我们有一些重点呢，有一些重要的地方您可以做一些笔记，这样对我们的学习会更有帮助的。当然每一次在学习课程的时间，我们不忘记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人的教导毕竟还是有限，我们真的要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接着继续来探讨以西结书的课程。在还没有开始以先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你把圣经赐给我们，你把宝贝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因为你不单单把新约圣经给我们，你更把旧约圣经，把先知书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先知的信息，我们不单单明白以色列的历史，明白神你在历史中的作为，也让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学习宝贵的教训。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今天课程的学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把过去的笔记拿出来哈。上次我们开始提到了以西结书，以西结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神的荣耀。我们提到了神在异象中啊，向以西结显现出他的荣耀来。那么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显现认识啊，以西结要神要以西结彻底明白这位神的圣洁啊，神的圣洁他的全能和奇妙。那么我们过去提到以西结的背景，他是祭司家族的，所以当然他一定明白律法，所以他可以从祭司的眼光呢，这个立场来看以色列人这个属灵的光景。那么以西结书第一章呢，我们特别看到了这个四活物的意象，四活物的意象。那么这个四活物包括了这个几个各有人的脸，右面有狮子的脸、牛的脸、鹰的脸等等。那么这个和福音书里面四福音呢，特别记载主耶稣的时候呢，也是从四个角度来记载耶稣。那么在福音书呢，弟兄姐妹，你知道福音书是从四个角度来介绍主耶稣的。耶稣是君王，是弥赛亚，耶稣是仆人，耶稣是完全的人子，还有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如果你把福音书呢和以西结书第一章这个意象做一个对照的话，你会发觉实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你可以发现这里所描写的似乎是旧约新约前后相互辉映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么以西结书呢，上次我们谈到啊，以西结所传讲的信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它是在谴责以色列人的罪，还有宣告神对罪的一个惩罚。第二的部分呢，主要是在亡国以后，以西结开始宣讲。那么这个信息呢，是为了安慰在绝望中以色列的被掳的百姓，同时先知宣布神的安慰应许，也说明呢，神并不是永远弃绝他的子民，以色列人最后终究要得着复兴，重新返回故土，重建他们的家园。 所以这是我们提到先知书里面呢一个最明显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审判跟拯救、安慰、应许。所以你看，当我们读每一卷先知书的时候，你发觉总是不离开这样的一个架构。那么当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更能够清楚的明白。那么以西结呢，我们过去谈到以西结啊，他所强调的是神的荣耀。那么以色列之所以被耶和华弃绝，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过去我们一直强调，特别是在先知书里面，先知不断的信息呢，不只是以西结，先知提到了这个神的荣耀、神的作为的时候呢，常常强调就是百姓啊，百姓的罪离弃了耶和华，离弃了耶和华。那么特别是在以西结书第十章啊，我们看见这个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所以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第十章，所以现在弟兄姐妹请你翻开圣经以西结书第十章。那么以西结书第十章呢啊，这个如果你看第一章的一个对比的话，第一章以西结见的异象有四活物还有四轮的异象，那么在第十章呢，他当他提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又提到了四轮的异象，四轮的异象。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第十章，好，第十章十三节，至于这些轮子，我耳中听见说是旋转的，基路伯各有四脸，第一是基路伯的脸，第二是人的脸，第三是狮子的脸，第四是鹰的脸。那么这里又讲到神的荣耀，基路伯升上去了，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活物。所以先知提到呢，在第一章所提到到第十章又提到他是在加巴鲁河边见的活物。那么到第十章呢，特别提到了那些站住这个灵，基路伯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基路伯展开翅膀离地上升，轮也不转离他们。到十八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啊，也在他们的旁边，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的荣耀。所以你看先知在这里提到了这个神的荣耀离弃了圣殿的一个描写，这也写明一件事实啊，就是神是无所不在的。那么神不是只是在耶路撒冷，只是在圣殿里面。所以以西结书呢一开始就讲到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那么神的荣耀它是充满在全地，不单单是在以色列圣所，同样神的荣耀可以离开，当百姓犯罪的时候，神的荣耀、神的居所是可以离开的。所以以西结书呢，过去我们谈到以色列的以西结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他们必知道我是神，这是这本书的一个最关键的要字，要字。那么以西结里面谈到了荣耀，谈到了风等等。那么另外呢，以西结啊是一个见异象的先知，那么以西结书里面有很多丰富的预表、比喻、谚语，那么有四个意象象征的举重，那么同样分几段信息来描写。那么有人提出一个疑问呢、啊，在这里，那么这是我们过去谈到的哈。那么在这里我们先提出以西结书的一个问题，有人提出一个疑问，就是既然以西结是在被掳的人当中，而且地点是在巴比伦，因为他是在加巴鲁哈，是在巴比伦，可是呢从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啊所记载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那么圣经形容他看到圣殿的偶像崇拜、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等等。那么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产生了，就是先知既然他人是在巴比伦，他怎么可能对耶路撒冷的事情知道的这么清楚？那么这里是很多圣经学者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人是在巴比伦，但是他怎么可能知道耶路撒冷发生的点点滴滴，甚至做出这么清楚的描述呢？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那么这个以西结书的内容不够准确了。但是我们要问的就是，先知那么有没有可能人在巴比伦，可是他对这个耶路撒冷的事情了解呢？ 事实上，先知的预言呢，我们要明白，不一定需要先知本人在当地才能够传讲。那么在旧约中，先知对外邦的信息，有的时候并不一定呢，都是要求先知本人一定要到当地去。比方旧约的纳鸿书，当他讲到亚述的时候，也并不是讲到先知就到了亚述地，他才能传讲这个审判的信息。所以以西结书的以西结他的对象呢，其实是为以色列人所写的。所以以西结呢，他常常提到他的意象和经历，他被灵提到某某地方啊，他被耶和华的灵提到哪里等等。所以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呢，就更容易明白这个观念。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三章十二节，以西结书第三章十二节。那么这些经文呢，你可以啊把它记下来做一个参考。以西结书三章十二节，这里提到说，那时灵将我举起，灵将我举起。好，那么这里提到灵把它举起，那么这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经验啊。那么第三章十二节第十四节又说，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激愤，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那么到了第八章，我们看第八章第三节，这边又提到了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一揪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啊。所以也就是说，先知之所以他人虽然在耶路撒冷，但是啊，人虽然在巴比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被神的灵提到耶路撒冷，所以他明白这个耶路撒冷种种发生的这些事迹。所以这是我们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理解。那么我们来看看以西结书啊，这个整个分段大纲。所以下面呢，请你要记一点笔记了哈。以西结书分段大纲，我们大概可以分几个段落。第一个就是先知的蒙召，第一章到第三章的二十一节，这是先知的蒙召。第二大段落是先知象征性的动作，那么这里从第三章的二十二节到五章的十七节，三章二十二节到五章十七节。那么另外还有审判的宣告，这是从第六章到第七章开始，这是先知所做的一个审判的宣告。那么第六章开始呢，责备他们因为拜偶像受刑罚。那么第七章也宣告说，以色列的结局已经临到，所以一定要受到刑罚。那么我们看第七章的第十节，先知在这里说，看哪，日子快到了，所定的灾已经发出，杖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强暴兴起，成了罚恶的杖，以色列人或是他们的群众或是他们的财宝无一存留，他们中间也没有得尊荣的。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因为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所以先知这里不断地提到这个审判的宣告，时候到了，看哪，日子到了，那么这是很清楚的。那么另外从第八章开始到十一章呢，这是审判耶路撒冷的圣殿的一个意象。先知看见这个耶路撒冷受审判，那么四个墙壁的污秽，那么行到这个看见这个百姓中啊，这个先知在那里啊拜这个以色列人在那里拜日头，拜这些可憎之物啊。所以先知在异象中看见耶路撒冷有这个灾难。那么同样以象征的表达，相当象征性的动作呢，来表明神审判的真实性。那么这是谈到了以色列审判耶路撒冷的情啊，这个神审判耶路撒冷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在第六大段落是预言列国受审判，从二十五章第一节到三十二节，这里提到了几个国家：亚门、摩押、以东、非利士啊，还有推罗、西顿、埃及等等。那么从二十五章到三十二章呢，这是预言列国的审判。 那么从33章开始呢，我们看见的这是一个复兴的一个盼望了，复兴的盼望。那么先知呼吁做以色列的守望者，以色列的牧者。好，那么另外呢，从38章到39章呢，这是以西结书里面最著名有关哥格的预言。那么从40章开始呢，谈到了圣殿的意象，从40章到48章，这是最后圣殿的意象。那么这一大段落包括了圣殿的架构设备，还有有关祭司的律例等等，还有生命的江河、地的四境和分配。好，那么这是以西结的这个分段大纲，分段大纲。好，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音乐过后呢，我们接着再继续来上课。分段大纲啊，弟兄姐妹，有这些分段大纲呢，能够帮助我们对以西结整个这48章的经文呢，有一些特别的清楚的认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整段经文的一个本论哈。第一呢，我们谈到了先知的以西结的蒙召。那么先知的蒙召呢，有一些很特别的特点。虽然过去我们也稍稍谈过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神的荣耀。那么以西结的蒙召呢，几个特点。第一就是神荣耀的意象。那么以西结书第一章提到了这个30年呢、啊，以西结书第一章提到这个30年，有很多圣经的学者认为这是以这个以西结呢蒙召的时间。那么他和其他的先知一样，有出自神的感召。那么神这一次呢，是借着狂风和大云呢，把自己给启示出来。特别先知以西结书第一章里面讲到耶和华荣耀的时候呢，是借着狂风和大云呢把自己显现出来。在第一章的第四节这边说，我观看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的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那么这里提到了神的荣耀。好，那么提到了这个以西结呢所看见神荣耀的形状，神荣耀的形状在第一章的第五节啊，这边说四个活物的形象。那么第十节我们看第十节这边提到了这个四活物的形象，脸的形象啊，各有人的脸面，有狮子的脸啊，有牛的脸，有鹰的脸等等。那么在13节呢，又提到了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所以这些先知呢，就不断地说出他对神形象的一个认知。但是你要注意啊，先知虽然有这么清楚多的描述，但是先知呢，并没有说他肯定地看到了耶和华。也就是说，他所看到只是仿佛人的形状，或者说是耶和华荣耀的形状。所以这一点帮助我们了解圣经的一个真理，就是神是个灵啊，神没有一个固定的形象，神没有一个固定的形象。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旧约时代呢，以色列人害怕，如果说神说如果谁看见神的像，那么这个人一定要被击杀的。所以这个告诉我们神的圣洁不可侵犯。但是尽管如此呢，虽然以西结看见的是仿佛人的形状，或者说是耶和华荣耀的形状，但是无论如何，总之就是神借着这些荣耀的现象呢，向以西结启示他的自己。所以尽管如此呢，足以让以西结降服下来。所以这是叫我们看见先知蒙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么你注意在先知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凡真的先知，他们一定会叙述他们自己蒙召的一个经历。那么从第一章开始呢，就谈到了这个蒙召的经历，同样也谈到使命，先知蒙召的使命。在以西结书里面呢，最常用的就是人子，人子。那么 以西结里面最常用的就是人子，那么这里呢有的时候是单单指的先知本人所说的，那么人子这个是指先知本人，他的目的呢不过是要强调他在造物主荣耀之前自己不过是一个受造物而已。好，所以这个称呼呢不是先知的一个自称，而是耶和华神对以西结的一个称呼，特别是强调呢他们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五节，这节经文我们就更容易明白。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五节，这节经文说他们听或不听，他们是悖逆之家，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那么从第二章开始，以西结蒙召的时候，神对他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人子呢是神对先知的一个称呼，但是最重要的透过他的使命就是要让人知道呢在他们中间真的有了先知。所以神也告诉以西结，在他的使命里面他的确要受到很大的艰难的。我们看第二章第六节，这边说，人子啊，虽有荆棘和棘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人子啊，要听我对你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所以你发觉没有，神要先知传达的不是一个容易的信息啊，弟兄姐妹，这让我们想到先知蒙召的时候，神从来不是把一个容易的信息，把一个让人看起来轻松愉快的信息来托付给先知，而这些难传的信息的背后，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要与他们同在。我就想到在福音书里面也是一样，这些跟随主的门徒，主耶稣也说得很清楚啊，他们的信息不会受人的欢迎的，人要抵挡他们的。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杀人肉体的不用害怕，杀灵魂的才是要害怕。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传福音的人做一个福音的使者，有的时候我们当我们面对我们在传福音的困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害怕，我们是不是会惶恐呢？但是愿神的话鼓励我们哈，虽然有前面有难处，虽然前面福音不是容易那么传，人不一定那么喜欢我们所传的福音，但是我们仍然要刚强壮胆，仍然要放胆来传福音，因为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书信他提到的，说我若不传福音怎么样就有祸了，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福音传福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先知的信息也是如此。以西结蒙召的时候呢，他所传的是一个悖逆之家，而且神早就告诉先知啊，这些百姓不会听他的话。但是感谢主，先知还是顺服神，先知在他的信息里面他还是传神的信息。那么神嘱咐以西结不要隐藏神的话，免得像以色列家一样的悖逆。在第二章第八节，神甚至提醒先知说，你也不要这个像悖逆之家一样，你要开口，要传讲神的话。那么在第二章呢，特别以西结见的一个意象就是神把这个书卷赐给他，那么神展开这个书卷，圣经说这个上面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那么神要先知吃这个书卷，那么吃下去虽然苦，但是口中觉得甘甜。感谢主，神的话语总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喂养我们，来滋润我们。我想先知本身也是一样，神用这一个奇特的方式要以西结吃下这个书卷，以西结要咬碎这个书卷，主要是说明他一定要把其中的信息据为己有。书卷的味道呢却是甘甜如蜜啊，这是象征了先知他领会了信息以后，神也把责任托付交给以西结。但是神告诉他，有的时候呢神会使他成为哑巴，无法传出信息，免得他传的是自己的信息。那么先知的使命也一再被强调，先知奉差遣不是要到外国去， 如果真的去了，那些外邦的国家一定会听从。但是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他们却不听从。所以神要以西结往那个被掳的子民中间传信息。所以你注意，这里在以西结书第三章开始记载先知的蒙召啊，这里所谈的指出的他的任务呢，不是直接为了那些单单被掳的同胞，以西结书的信息也是对整个民族所说的。所以以西结先知是一个守望的人呢，先知是一个守望的人。所以我们看第三章十六节，这是特别提到了，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先知是一个守望者，他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守望者是做什么呢？那么古时候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一定要派出这个守望者。守望者就是当敌人来攻击的时候，有任何这个危险要临到的时候，这个守望者要吹号来警告，让百姓可以来预备。所以守望者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要把迫在眉睫的危险告诉城里的人。那么同样，神用这个守望者这样的一个角色来提醒先知啊，以西结一样，他必须向以色列人提出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有关临近灾难的警告。那么这里强调的是以西结和他听众之间所必须要建立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守望者和百姓的关系。以西结先知要对百姓负责，他们要对他们负责，同样百姓也要因着先知的信息，为着自己的行为和为着自己的命运来负责。弟兄姐妹，同样我们看得见一个最重要的真理，就是以西结无论是伏在神的面前或者站在人的面前，他都有神的灵在引导他，耶和华的手也给他力量。那么弟兄姐妹，这叫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啊，就是神总是供应他仆人必须的装备。这是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看见先知的蒙召。那么守望者很重要的就是要传讲信息，守望者。那么先知在这里提到了，神在这里提到了这个守望者的角色啊。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三章十九节，神在这里说，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前面，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义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救自己脱离了罪。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一个真正蒙召的一个使者是有责任的，先知耶和华神在他身上有托付给他使命，但是同样这个责任，当百姓如果拒绝的时候，这个责任不在先知的身上，但是如果先知没有忠实的把这个信息传讲出去的话，那么神要审判罪。弟兄姐妹，今天提醒我们传福音的使者，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尽上我们传福音的本分，有一天神一样要审判我们，是不是？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在主的恩典里，我们彼此的提醒。好，今天时间课程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我们下一次继续再进行以西结书。无论你在何处，爱的宣